请我们一同打开圣经，先读我们今天的经文，在腓立比书的2:12-18。如果我们没有圣经，可以看大屏幕，我们一起来诵读。12节，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摘。
诚实无伪，在这弯曲背逆的时代，做神无暇做儿女，你们却在这时代中好像名望耀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房，也没有无劳劳。我以我的心情与人有共这样的义务，我若被要被摆在上，也是喜乐的，
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好，我们在神面前一同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爱我们的主，我们何等的感恩，因为你爱我们，你拯救我们，脱离我们自己的罪，让我们能够在主里边能够合而为一，一同被你的真道来造就，并且将来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求主今天带领我们一同来学习你的话语，在保罗这段珍贵的话语当中明白你的旨意，我们如何能够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求主看顾孩子这个软弱的器皿，让我们所讲的都是出于你的旨意，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今天这个题目是做成得救的功夫啊。一看到这个题目呢，可能有的弟兄姊妹很好奇，可能会有一些期待，我们如何来解释什么叫做成得救的功夫啊？得救是我们基督徒我们最宝贵的福音的核心，就是我们能够得救，我们罪得赦免，将来在天堂能和我们的主永远同在。那这里边告诉我们要做成这个得救的功夫，那是不是说明我们要努力去工作，去努力去靠我们的行为去得到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我们就会认为是不是和我们的因信称义相矛盾了呢？我们不是靠信心得救吗？不是因信称义吗？怎么这里边说要做成呢？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吗？靠我们的行为称义吗？那我们今天来一同来查考，来看到底保罗他这里边讲的是什么？是不是要靠我们的行为能够赚取我们的救恩？好，我们看今天的经文第一句话是，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那这个做成你们得救功夫，我们的英文呢是 work out your own salvation with fear and trembling。这个英文的翻译 work out 给人的感觉呢，确实是 work 就是做嘛， out 做出来，行出来，是吧？就是我们中文翻译看来是没有错的，是做成做出来啊，通过这个 work 通过这个做能达到这个最终得救这个目的。但是呢，我们要还是要我们要查经嘛，就要看英文。如果我们英文如果我们觉得还不够，我们就要进一步来查考原文。所以神的恩典让我们这些侍奉主的人，我们有机会来学习希腊原文。那希腊原文这个词呢，做成这个词呢叫做 katagazel， 这个词呢是比较难读的。这个词的含义呢就不是工作，而是什么意思呢？而是把这个一件事情带到一个最终完成的一个状态，使这个事情结出一个果子来，也就是说让潜在的功效显明出来。 是这个意思。那这个词呢，又是一个现在的时态。那我们都知道，现在的时态表明是一个持续进行的一个过程。也就是说，保罗他并不是说我们要靠自己的努力去赢得这个救恩，而是说我们既然已经得救，那我们就要活出救恩来，让我们的救恩显出功效，显出我们确实是在主里面是蒙恩得救了，是神在我们身上在工作，让我们能够真真实实的显出我们的救恩是真实的，而且让人能够看见。这个就是这里边做成的意思。那这个词呢，在圣经里面还有一个地方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在格林多后书4:17这样说的：你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你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这个成就也是这个词，那这个意思呢，也是带来产生出一个果效，就是我们在主里边的这种荣耀。所以说这个词并不是说我们要去努力工作然后得到这个，而是说让已经成就的显明出来，显出它的功效来。所以说这个不是赚取，也不是制造救恩，而是我们让救恩在我们身上活化出来，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要活出恩典的福音，让我们的身上来见证福音的真实。好，这个英文呢 work out 在早期的英文当中有这种意思，就是 carry out 带出来 complete 让这个事情最终完成贯彻。所以说英文这个词 work out your salvation army your salvation 应该是理解成 carry your salvation to its full effect， 就是让我们的救恩最终完全的产生功效在我们身上。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是不一样的，是被神真正的重生的，表现出来我们的救恩在我们身上是一个真真实实的，而不是一个假的虚幻的一个过场一个形式，是真实的。保罗他就是想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救恩不是一个宗教的形式，而是真实的经历主在我们身上的作为。那么在后边的一句，在13我们也能够看到一个印证，就是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刚才那首歌《灵里生活》，我想这个作者这个他在写这些歌词的时候，可能是也被圣灵感动，和我们今天这个经文呢是非常的 match 的，就是我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的，不是我们靠自己挣扎的，是吧？乃是神在我们里面做工的，是神要成就他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所以说不是说靠我们自己，我们立志就是我们定下志向，我们愿意做，这个心都是神赐给我们的。那接下来我们的行动，我们的付诸实施，也是神的恩典，神的带领。所以说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保罗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救恩的根源是从神来的，唯独恩典，唯独基督是我们救恩的源头。那我们这个救恩的成就实现在我们身上，同样也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这个救恩的果效能够彰显出来，其实也是神的工作。那整个这个过程，我们在当中起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是不是我们就真的什么也不用做，然后一切都是神的作为，我们就什么都没有关系的跟我们？不是这样的。如果是这样，我们为什么要读经、要学习、要参加教会呢？也就是说，我们的救恩并不是和我们毫无关系的。我们不是要靠我们的努力来赚取这个救恩，我们的努力在我们的救恩上可以说连万分之一的贡献都没有，是完全神的恩典，是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我们才被神来称义。那么并不是说我们和我们的救恩毫无关系的，但是我们在这当中起的角色呢，今天我们在后边会看到我们到底如何能够实现这个做成这个过程，我们在当中是如何来参与的。那从改革宗的 神学教育当中呢，我们的救恩包括三个层面，或者说三个步骤。第一个就是称义，因信称义，因着信心我们在基督里面被称为义，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那第二步呢，就是成圣，成为圣洁。这个成为圣洁的过程呢，就是一直持续一生的，我们要在主里面追求，在圣灵的带领之下活出基督的生命来，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做成，这个过程就是我们成圣的过程。那最后一个阶段呢，就是得荣耀，在基督里边，在将来在天上和神永远同在，同得荣耀。那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节这句话呢，就是在告诉我们成圣的这个过程。成圣的过程是要我们参与的，但是呢也不是靠我们，而是神的恩典，神的带领。但是我们并不是说我们毫无作为，我们在当中是有作用的，我们是参与其中的。那这个参与其中如何来参与呢？就像加尔文在这个腓立比书他有一个注释，他是这样讲的，保罗不是叫我们去赢得救恩，而是叫我们去敬畏神，在圣灵的感动下使救恩的能力显明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我们在这过程当中是做什么呢？是要敬畏神，在圣灵的感动下我们做事情，让神的救恩在我们生命当中彰显出来。这个过程是我们要做的，就是顺服圣灵，顺服圣灵的带领，在圣灵带领下我们按照圣灵的带领，按照圣经的教导，活在真理里边。所以说加尔文他强调的做成得救的功夫也是同样的，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去争取，去赢得，去赚来这个救恩，而是把已经得到的，我们已经得到的这个救恩能够运行显明出来在我们身上，是救恩的果效显出来，让我们在我们的身上真真实实让人看见神的大能。那这个做成的过程就是神在我们身上做工的过程，神的能力在我们身上运行的过程，显明在我们身上的过程。那是这个过程是我们亲身经历，也是我们参与的过程。那我们现在基本上搞清楚了，这个做成得救的功夫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也不是靠我们的行为去赚取救恩，而是我们把已经得到的神的恩典的救恩能够活出来。那这个过程呢，我们如何来做呢？其实呢也是在这节经文里边，就是我们要如何做才能够真正实现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就是做成得救的功夫。这个答案呢就是在这一句话里边，我们再看一遍。那我们再看一下英文吧，这个是这样说的， As you have always obeyed，就是一直是顺服的。 So now, not only as in my present, but much more in my absent. 保罗的意思就是说，不但我是在你们当中，在腓立比教会的时候，这些的信徒是顺服保罗的，并且呢，在保罗离开之后，他们更表现出来顺服。大家可能会奇怪，那保罗都离开了，他怎么顺服他呢？他又怎么知道这些人顺服他呢？首先怎么来顺服他呢？就是顺服他讲的道。他人不在了，但是他讲的道还在，是吧？按照保罗所教导的，他们努力去做，这个就是顺服。那他怎么知道的呢？当然保罗在罗马的时候，大家知道腓立比教会派了一个仆人叫以巴弗提长时间服侍他，是吧？那以巴弗提从腓立比教会来到保罗身边，当然要把腓立比教会的状况，他们的情况告诉保罗，向保罗来汇报。所以保罗当然知道这个教会的状况，所以保罗是心里边非常得安慰的，因为他看到腓立比教会这些弟兄姊妹对神的话语的认真敬重。所以说他说 much more， 就是我不在了，离开你们了，你们更是表现出来对神的真理的顺服。那这里边讲到的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夫，这个恐惧战惊并不是说恐惧害怕失去救恩，而是一种对救恩的敬重，对神的话语的看重，敬畏神的圣洁，而且呢愿意顺服遵行神的旨意。 这个恐惧战惊是表现出来一种对神的一种敬畏的态度，表现出一种愿意顺服的一个表现。那这句话开始有这样一句话，就是这样看来，我们读圣经要留意这些的连接词。那这样看来，保罗他是有所指的，就是指前边的保罗所讲的一些话。那前面保罗讲了什么呢？这些也就是说和做成得救功夫是有联系的。那我们就看一下上下文。我们看一下第二章第一节。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这里边有四个什么，后边有四个，有这四个让要他们做什么呢？就是当我们有这样感动的时候，第二节说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有两个相同，意念和爱心相同，然后呢有两个一样，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当信徒有这么多的合一的时候，不管是相同还是一样，对吧，都是合一。那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也就是说保罗他是非常盼望，非常期待腓立比教会的信徒能够做到这些的，意念相同，爱心相同，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那这些是他的盼望。那他的嘱咐就是不要，后边的就是不要做什么，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然后呢不要耽误自己的事。这里边有要什么不要什么，是吧，要心存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要顾别人的事。大家想想这些要求是不是有点难呢？看别人比自己强容易吗？真的不容易。保罗他是非常非常看重的是什么？就是教会弟兄姊妹的合一，在灵里边的合一，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大家还记得在约翰福音的十七章是大祭司的祷告，主耶稣在祷告当中也几次提到了求父神保守我们在他里面的合一，不容易的。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的老我都是看自己比别人强的，对吧，能够做到看别人比自己强，这个不是出于人的老我，是圣灵，也是主的怜悯，能让我们有能力愿意去做到。那我们如何能够做到呢？靠我们真的不行。所以还是回到那句话，是神在我们心里边运行，让我们能够愿意效法基督，向基督学习，这是唯一的一个出路，就是我们如何能够做到谦卑顺服，在主里边合一。所以后边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就是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Have this mind among yourself， 就是在你们当中都要有这样的一个心， which is yours in Christ Jesus， 就是效法基督这样的一个心，这样的一个意念。耶稣基督他的顺服，他的谦卑，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现在信主了十几年，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功课就是顺服的功课。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可能有弟兄姊妹跟我有同感，顺服是非常非常难的，因为人很难做到顺服。第一个就是顺服基督，顺服圣经的真理，另外一个就是在教会当中顺服。保罗他看到了教会弟兄姊妹顺服他，其实不是顺服他，而是顺服他所传扬的福音的真理。在教会也是一样的，我们表面上好像是在顺服牧师，但是并不是顺服牧师，而是顺服牧师所带出来的福音圣经的真理。如果是牧师他是忠心的，他传扬的是福音的真理，我们就要顺服，因为我们并不是顺服人，而是顺服神。所以说这里边告诉我们，我们都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当我们都这样做了，我们就一定能够做到在主里边能够合而为一。那后边呢这一段呢就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叫做基督论的经文，在神学上 叫基督论七等神学，就是在讲基督的事情。那这一段呢，几乎每一个神学家都会把它拿出来作为基督论的一个重要的经文的一部分，神学的根据，就是基督的属性到底是什么。基督他的属性告诉我们，这里边是存心谦卑，取了奴仆的样式，是吧？存心谦卑就是刻意的愿意的去谦卑自己，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那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救主，同时也是我们要效法的榜样。耶稣基督他是怎样谦卑自己，顺服父神，顺服到一个死的地步。上周刚不是讲到了耶稣基督的顺服。我们可以说每个人都不可能做到耶稣基督那样的一个谦卑顺服，那是我们的永远的榜样。但是我们要一个心，就是效法耶稣基督那样一个愿意谦卑顺服的心，以他的心为心，就是靠近他，学习他，效法他。后来接着就到了十二节这句话，这样看来，那这样看来什么呢？保罗说，好的，我们这是元桥的手机，他又在报警了，没关系，对不起大家。保罗说，这样看来，你们学了耶稣基督的真理，你们也在效法耶稣基督，跟随耶稣基督。我也看到了你们身上有耶稣基督的谦卑柔和顺服的心。既然你们能够做到，其实呢就达到了保罗他所期待的，就是他们能够在主里边能够合一。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保罗对腓立比教会可以说没有任何的责备，是吧？但是其他的书信我们看加拉太书对加拉太教会是很大的责备，是吧？很稀奇你们这么快就偏离了福音。对哥林多教会呢，哥林教会更是问题大堆。但是我们看对腓立比教会是满满的感恩，为他们感恩，是充满了喜乐。这样的一个保罗，这样一个非常喜乐的心写这封书信。而且他说呢，这个我离开以后，我知道你们更是顺服的。那你们的谦卑顺服就表明了你们在主里边的这种信心。那我们刚才说了，我们如何做成得救的功夫呢？这个就是我们的榜样。保罗说的前后的这种联系的关系，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要做成得救的功夫，就是像腓立比教会那样，以耶稣基督心为心，效法耶稣基督，顺服顺服耶稣基督的真理，顺服按照耶稣基督真理传扬真道的神所设立的牧者。那这个就是第一部分，我们真正得到救恩就是效法耶稣基督。我们真正得救的一个标志也是我们愿意能够跟随耶稣基督，顺服基督，有这样一个柔和谦卑顺服的生命表现。这样呢，我们教会就蒙福，就能够在真理里边合而为一。好，那接下来我们看，除了顺服，保罗接着他对腓立比教会有怎样的一个嘱咐，这个呢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希望腓立比教会他们在这个世界上，也是在嘱咐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刚才有小刚长老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能够如何能够荣耀基督。所以呢，就是我们的第二部分，基督的教会在这个时代应当向明光照耀弯曲的世界。好，我们接着看第十三节，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神在我们教会是有他的一个旨意的，他的美意要成就在我们教会身上。那这些的过程我们刚才已经跟大家分享了，都是神在运行，神的大能在造就教会，造就信徒，都是他的旨意运行在我们教会，运行在我们的中间。那我们立志行事，这是两件事，一个是我有这样的一个愿意，有这样一个志向， 我们小的时候都愿意立志向，年初的时候我要今年要做什么什么志向，就是说我们立志在基督里边愿意顺服基督，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立志，愿意这个心也是神赐给我们的，都是神的感动在我们心里边运行的。这些不管是我们立志还是我们去行事，最终成就的都是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在我们个人身上有旨意，在我们教会也是有他的美善的旨意。接着十四节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也就是说既然是神的旨意，是神的感动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教会，那我们所行的就没有什么自夸的。我们既然相信神，我们就把一切交在神的手中，我们也不要去抱怨，也不要去争论。那弟兄姊妹可能说，可能会问，那看到不对的事情也不要去争论吗？看到不合理的事情，我们可以发表意见，我们可以提出我们的观点，但是呢，最重要的，保罗告诉我们，不要去争论。这个态度就是，事情我们可以心平气和的表达，任何的抱怨、任何的争论毫无益处，没有任何的好处，只能带来纷争。这个怎么处理？小高，你们拿走吧。我那个手机今天有问题，我借了他手机，没有出这个问题。好，我们讲到这个在教会当中的态度，就是同工之间、弟兄姊妹之间这种在事工上合作，本着爱心，凭爱心说诚实话，就是呢，看到问题不要去争辩，因为争辩往往就是一种骄傲的态度，就是我对你错，是吧？就在指责，不应该这样，而是说心平气和的、坦诚的来和平的来沟通，这是保罗所说的，不要去辩论，不要去争论。接着他说，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这个要求其实很高的。你看这里边有两个，无可指摘，然后呢无瑕疵，完美啊，这是对我们的要求。保罗说，如果我们做到了前面这些，那我们就是在神面前无可指摘了，神就满意了， blameless， 神就不会责备我们。那另外的呢，很重要的，诚实无伪，诚实很重要，诚实就是不虚伪。我们知道大卫他是合神心意的人，唯一的圣经里面讲到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就是大卫，但是大卫我们知道他也犯过罪，是吧？他有他的问题，但是呢，为什么他是合神心意的人呢？我们看圣经里面神是怎么来评价他的。在列王记上的9:4，你若效法你父大卫，存诚实正直的心行在我面前，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谨守我的律例典章。那好吧，后边就是遵行神的话，前面一个重要的就是大卫是怎样的一个人，存诚实正直的心行在我面前。诚实正直，圣经里边我们读旧约的诗篇里边太多这两个词了，诚实正直，这就是神要的人，神要的就是这样的人，大卫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神喜悦。那我们就知道神喜悦这样的人，神也要这样的人，这是神对大卫的评价，是终极的审判，是吧？对大卫的评价就是这样的，因为神检查人心，人只能看到外表，神看人的内心。也就是说一个人诚实正直在神眼中是看为宝贵的，神是所看重的，人的这个非常珍贵的品质。那反过来呢，就是虚伪虚假，是吧？我们看主耶稣在福音书里边责备最多的人是什么人呢？就是假冒伪善，是吧？法利赛人，那就是虚假虚伪，伪装自己。那做到这些呢，就是成为神无瑕疵的儿女。其实呢，我们身上很多的瑕疵的，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做到前面讲这些，谦卑顺服诚实无伪，那在神眼中我们就成为是无瑕疵的儿女了。这样的人，这样的教会就能够在这个败坏的时代 来荣耀神，为神做见证。这里边说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那我们经常听到这个词弯曲悖谬，什么意思呢？悖谬里面包括两个词，一个是悖逆，一个是错谬。那悖逆的反义词就是顺服，悖就是违背违抗，逆就是叛逆。现在青春期的孩子一个特点就是叛逆，是吧？就是不听话。以色列人旧约里边对他们一个最大的最多的给他们的评价就是这群悖逆的百姓，就是不听神的话。所以说这个世代就是一个不听神话的一个世代，悖逆的时代。那不听话一定会带来错谬，对不对？因为神是真理嘛，你不听真理一定是走向错谬。所以说呢，这个合在一起呢就是悖谬，这个世代的一个特点就是悖谬。那么另外一个词呢就是弯曲，弯曲的反义词就是大卫的品质，就是正直。正直的反义词就是弯曲。可以大家想象，就打个比方，一根棍子立在地上一定要正，如果一歪呢就怎么样，就倒下去了，是吧？不正就是歪，你看这个字不正就是歪，歪了就立不住。然后呢歪又叫邪，所以呢叫邪门歪道，就是反义。神要求我们的是正是直，那一方面是正，另外一方面就是直。直是什么意思呢？直的反义词就是弯，对吧？那一根棍子如果它本身已经是弯的了，大家想想能立得住吗？你不管怎么样它也立不住，不管正不正，对不对？它本身就是弯的。所以说弯曲就是故意的去扭曲，把神的话把它给扭曲到一个让人不明白的地步。所以说在这个时代呢，为什么我们教会不鼓励弟兄姊妹去网上去随便去听道呢？因为我们分辨力差，有些是扭曲的道，没有按照真理，按照保罗所说的正义的分解。所以说呢这个就是弯曲。我们要按照神的教导，是效法大卫那样正直诚实行在神的面前，这是神要的品格，不容易的。所以这个世代是一个弯曲悖谬的世代，抵挡神的世代，叛逆神的时代，是一个走向灭亡走向邪路的时代。在旧约里边有这样一句话，加勒底人心不正直，唯有一人因信称因信得生。这个和正直相反的就是不正直，不正直的人走向的就是灭亡。在这个时代坚持真理是困难的，也是危险的，因为我们的敌人太多又强大，坚持真理需要信心。在保罗那个时代，保罗已经说了弯曲悖谬，是吧？又过了2000年，这个世界不可能越变越好的，人的愿望是好的，愿意越来越好，但事实就是越来越坏，越来越弯曲悖谬。但是呢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因为如果我们随从这个时代去随从去弯曲去悖谬，那将来耶稣会不认我们。如果我们能够愿意将来得到耶稣的认可，我们就不能妥协，在这方面我们没得选择。在启示录里边主耶稣责备的教会就是妥协的教会，那妥协呢也有不同的程度。有两个教会是被主完全责备的，说他们是没有一点的可夸的地方，一个是老底家，是他们是如温吞水，耶稣说我要把你们从嘴里边吐出去。一个是撒迪教会，主对他们的评价是按名你是活的，其实呢是死的，在神面前没有一样完全。这两个教会还算称为神的教会，其实呢几乎被神弃绝了，是非常危险的教会。另外三个以弗所、别加摩、推雅推拉，他们呢还有一点可取的地方，还有些地方还做得不错。比如说这个 以弗所是吧，他们还坚持真理，但是呢他们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他们是有一些地方还在坚持，但是有些地方已经就妥协了。所以主耶稣对他们来说，对他们说的就是呼唤他们要悔改，要离开他们的错谬，那些的巴兰的教训呢、尼格拉伊党的教训呢，都要弃绝。那在这个时代，主耶稣说的那些的问题，在这个时代的教会都存在。感谢主，我们不是我们自夸，我们不敢说我们一直是完全的正确的，但是高牧师我们是有这样一个心智，愿意遵行圣经，愿意守住圣经，在这个时代是被孤立的。我们三位在我们神学院都是被孤立的，都是被排挤的，所以我跟我们那些同学现在几乎没有联系。真是现在坚持真理的教会太少了。那我们还是要继续走下去，虽然路越来越窄，最近在中国的教会也是遭遇那么多的逼迫，是吧？我们作为主内肢体，我们也为他们祷告。那这一次呢，上个星期我在这个卡尔加里参加了一个特会，叫做 The King and His Kingdom。 那这个特会呢是麦克阿瑟牧师的神学院举办的，里面有几位都是那个神学院的老师，还有这个神学院的毕业生。其中我想跟大家分享几句一个叫 Tim Stephen 的牧师的这个讲道。请帮我放下这个 Stephen 牧师的照片，就是这一位牧师，大家可能他不熟悉。那这位牧师呢，他是在疫情期间呢，因为坚持开放教会而被政府拘留过，被拘留了18天，最后呢宣判无罪。因为这个地方的这些法规是违背宪法的，这是无效的法规，他违背的是无效的法规，最后宣布无罪释放。那麦克阿瑟教会在疫情期间也是因为坚持开放被罚款，是吧？后来政府也承认错误退还了。那这个 T 牧师呢，他是在卡尔加里一间教会担任主任牧师，他是麦克阿瑟牧师担任院长的这个 The Master's Seminar 这个神学院的这个讲道学博士毕业的，非常有恩赐的一位牧师。最重要呢就是他坚持真理。那我们今天我想给大家放差不多2分钟的他的讲道，大家听一下好不好？声音比较小，大家可以看字幕。 这个声音比较小，我幸亏我给大家翻译了，我再给大家翻译一遍好吧。他是这样讲的，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是放在斗底下，乃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他说呢，我们逃避在这个世界上被逼迫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呢，就是我们因为妥协了，与世界无异，就是跟世界一样了，失去了盐的味道了。那他这个讲到就是盐和光的见证。那当我们和这世界一样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受这个世界的逼迫。他另外有一种方式避免这个世界逼迫呢，就是在主在这个马太福音五章十五节这里面说的，就是我们不让光照出来，换句话说就是我们保持沉默，不给敌人任何逼迫我们的理由，让这个世界根本就看不出来我们是属基督的。那我们保持安静，不发声，不为真理站立。但是这是一个最保险的避免逼迫的方法，就是让我们的生命不要公开，让我们的见证不要公开，不要公开的为耶稣基督说话，那就不会受逼迫。但是呢，这样就我们违背了主耶稣基督的命令，因为他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是世上的盐。那耶稣是让我们将我们的生命公开的彰显，彰显神的真理、良善、美丽与荣耀。这个光应当是照在山上，让众人都能看见得益处，而不是藏在斗底下隐藏起来放在角落中，而是要成为公开的见证，彰显那彰显对你彰显你对那爱你为你舍己的主耶稣基督他的忠诚，就彰显我们对耶稣基督的忠诚。属耶稣教会在这个黑暗的世界应该就像一束光，发出明亮的光，照亮这个黑暗的世界，让这些污秽、这些邪恶显现出来，让他们羞愧。我们基督教会就是世上的盐和光，我们要努力的按照主耶稣教导把这个光照亮照出来，发出光来，不要放在斗底下。我们就是在灯台上的光，耶稣点亮我们就是要照亮周围的。如果我们自己找东西把我们盖起来，那就会让我们的主耶稣失望。在启示录里边，主耶稣说他要把这样的灯台从原处挪走，也就是说神不要他了，不要这个教会了。好，我们接着看十六节，说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那生命的道就是光，就是耶稣基督让我们发出来的光，是救人的道。保罗在这个世界上的奔跑的目的就是这个生命之道，这个光。如果把这个光藏起来了，那保罗他就是空跑，就是徒劳，也就是他最担心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那两千年来外邦教会可以说都是保罗福音的种子，保罗撒的种子所结的果实。感谢主一直在历史时代存留着那些忠心的愿意为真理发声的传道人，让保罗的心得安慰。那保罗他一生劳苦的盼望就是在此，希望一代一代的传道人能够在他的之后效法他那样忠心的传扬神的真理，也能够没有空跑没有徒劳。那作为一个忠心的传道者，保罗他是我们的一个榜样。那我们如何来效法他，他是怎样来做的？除了他传道以外，接着我们看保罗他是怎样来看待自己。我们在保罗身上我们要得到这种激励，就是保罗他用一个比喻告诉我们他是一个奠祭。接着第十七节说，我以你们信心为贡献的祭物， 我若被浇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一同喜乐。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保罗他说，我是以你们的信心为祭物献给神的。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生命，得救的生命，都是保罗献给神的祭物，被神悦纳的。那保罗他自己呢，他说我若被浇奠在其上。保罗用旧约的献祭来表达自己何等盼望信徒生命的成长。那我们可能要花点时间来看一看旧约他们的献祭，保罗他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祭物献给神他如何浇奠在其上。在民数记的十五章，这里面讲到了这个燔祭、平安祭，说你要为每只绵羊羔一同预备奠祭的酒，一心四分之一。这个心呢，就是这个液体的这个容量单位，大约相当于是3.67升，3.67升就是差不多，也就是3.67公斤这么多，这是一心。那一只绵羊羔，小羊羔要用四分之一心的酒预备作为奠祭。那后面要说呢，为公绵羊就是成年的羊了，要用这个油一心三分之一调和做素祭。这个后边说呢，又用酒一心三分之一做奠祭。后边第八节说是公牛了，公牛呢这里边我们就说就只看用的酒。十节说用酒半心，就是二分之一心。我们看不同的祭物用的这个酒是不一样多的，四分之一、三分之一、二分之一，牛是最大的，用的酒最多。那这个奠祭呢，就是酒，就是浇奠，就是把酒浇在这个祭物上边，不管是牛还是羊，在烧的时候，在献祭的时候呢，把这个酒浇奠在这上边。大家想想，大家想象一下这个情节，在这个燔祭坛上，把这个羊或牛放在上面去，在点火的时候把这个酒倒上去。那么什么先烧完呢？是酒先烧完，对吧？这个酒就是一个助燃剂，其实酒先烧完了，然后它的热量帮助这个祭物继续燃烧，完全的献给神，作为馨香的食物献给神。那保罗他是很多次在圣殿看见这个献祭的过程的，他深深知道这个奠祭它的作用。奠祭就是牺牲自己为了祭物，奠祭就是陪伴，奠祭就是奉献，就是牺牲，先烧自己，把自己奉献烧完，为了祭物。那这个浇奠呢，在保罗的书信当中出现了两次，另外一次呢就是在提摩太后书的4章6节，我现在被浇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好，大家看到的很清楚啊，保罗说的什么，我离世的时候到了，就是我浇奠了。也就是说这个浇奠和这个离世，就是殉道，是划等号的。在保罗看来，他的离世、他的殉道、他的牺牲，就是在把他浇奠在这个信徒的信心上。英文是 I am already being poured out at a drink offering， 就是奠祭。 And the time of my departure has come，就他离开的时候，他就知道我要被献上了，要被作为奠祭浇奠在上面。当保罗得知他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就说我要被浇奠在上面了，我已经成为奠祭被献上。他是在现代信徒的信心上，信徒的得救的救恩上，保罗他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惆怅，也没有不舍得肉身的生命，而是坦然的赴死。因为他知道他的焦点是美好的，是有功效的，是神所喜悦所接纳的。他的死成就了许许多多无数的信徒的生命，包括我们现在读保罗的书信，我们难道不被保罗的书信鼓舞吗？不被他激励吗？更看到保罗他的美好的生命的见证。保罗他说，我愿意作为奠祭献上，我以此为乐， 他并且他说，弟兄姊妹们，你们也要跟我一同的喜乐。大家看到没有，保罗他这样一个为父的心，他何等的爱他的属灵的这些孩子们，他不但是以此为乐，还要求我们众人一同喜乐，跟他不要为他的殉道，为他离开而忧愁，因为他知道他的离开有多大的价值，就是前面讲的他的死就有益处。十八节说，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他这个是什么意思？照样就是要后来的圣徒们效法他，也一样的像他那样愿意的成为奠基，尤其是那些传道的人能够为信徒的生命献上自己作为奠基，交奠在其上。其实呢，大家不要以为保罗只是对这些传道人说的，你们要像我一样交奠在其上。其实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都愿意效法保罗成为奠基。可能弟兄姊妹说，我也不是传道人，不是牧师，我怎么能像保罗成为奠基呢？其实这个奠基就是帮助别人，成全别人的救恩。那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效法保罗，我们为人这个献上时间去传福音，当你传的福音的对象他信主了，他成为基督徒了，我们其实就是在献上我们的奠祭，在别人的祭物上我们交奠我们自己，就是献上我们帮助他、成全他、陪伴他，这个都是神所悦纳的奠祭。所以不要以为保罗这话只是说给传道人的，他说你们就是对教会说的，都要像照样喜乐，就是为了自己成为奠祭，成为别人的祝福而喜乐而满足。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的一生是全然摆上为福音的缘故牺牲自己，他的生命也鼓励了一代一代的圣徒们愿意的效法他，实践主的大使命来传福音。尤其在这个时代弯曲被谬，说明主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那我们更加要迫切来为主来传福音，求主来带领我们教会，带领我们弟兄姊妹们都愿意成为世上的盐和光，把神的道在黑暗当中来照出来。好，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借着保罗使徒他向我们所传扬的，我们要恐惧战惊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不是我们有多么有能力，而是我们靠着主的恩典，靠着主的带领，我们愿意的顺服，愿意的来跟随主啊，并且效法保罗那样成为一个奠基，来照亮别人，来成就别人，让我们都愿意的来为主你来传福音。请你来使用我们，大大的来使用我们教会，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成为一个盏明灯，来照亮周围的黑暗。感谢赞美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我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